你在这个地方一个星期，你的感受决定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啊，你们自己去体会啊。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念上几年，在听讲经的不相同了，啊。那么现在这是逼不得已，啊，每一天念佛还每一天两个小时的打闲岔，啊，为什么要打这个闲岔呢？怕大家推心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每天两个小时讲经啊，是给你打气的，是防止你推心的，啊，每一天在劝你呢，啊，啊，道理在此地，啊，真正要讲经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帮助你破所知障，破烦恼障，帮助你切入境界，明心见性，啊，那应当是什么呢？先在念佛堂好好念上三年，然后再出来听经，啊，这个是我们按照规矩来做的，啊，可是现在时候怕这个三年呢，念到最后人都念跑光，就没有人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天天劝你，不能不把这个功德利益之殊胜呢，跟大家讲解清楚、讲解明白，使大家欢喜在念佛堂念佛。啊，实在讲是念上个半年以上，你就欢喜心升起来了。你渐渐切入境界了，哎，这个经听不听无所谓了，啊，你真正得受用，啊，所以在这个起见的开端呢，这个讲经是很有必要。啊，今天时间到了，请先看经本第六面。第六面第二行，元朝声闻，辟支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地方便闲事三成，于此中下而现灭度。这个八相成道第七转法论，这一段到了幕后的一节，经中所说的都是诸佛如来示现在六道里面为我们做出弘法利生最好的榜样，等这一届讲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如何将佛的示现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学到真正的佛法。元朝声闻辟支佛地，就是决定不会堕落在二乘。二乘人在我们凡夫眼光当中，那也是圣人，也不是 凡夫了。他们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说实在的话，他们那种修持的功夫毅力，我们一般常人确确实实是比不上。但是他们跟菩萨比起来啊，要差很大的一个距离。在此地我们必须要懂得，佛对于小乘人啊，声闻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就是圆觉，在大乘法里面，世尊常常责备这两种人。这个责备实际上是鼓励他们，是劝他们回小向大。小乘虽然破了我执，也就是说执着他失掉，但是他还有分别，所以他不能够超越十法界，可以超越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而这些人佛说过了，他们也不过是在偏真涅槃里面住一段时期而已，不可能呢永远躲在二乘里面。一定会回头的，不过回头啊早晚不同。圆觉比较聪明，根比较利，回头的快呀。阿罗汉根性比较钝，回头比较晚，决定是会回头的。这个回头也是回小向大，一个是根性不同，另外一个是语言有差别。我们一般讲机会呀，他要常常遇到大乘，常常遇到善知识，回头就快了。小乘跟菩萨的差别是，小乘人呢不肯主动的去帮别人的忙，像这一段经文下面所说的，做一切众生不勤之友，这小乘人决定做不到的。小乘人不是不度众生，要众生去求他，那么他还得看看你有没有善根，有没有缘分，你有善根有缘分，他欢喜帮助你，也教导你。他看你没有善根没有缘分，他对你就很冷淡了，不像菩萨了。菩萨对一切众生呢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点的德行上比不上菩萨。当然定功道力智慧也都比不上菩萨，纵然菩萨这个断证的功夫跟他相等，这个智慧道力啊不相等。譬如大经里面告诉我们，圆教其性位的菩萨断 见思烦恼，他这一层功夫啊，跟阿罗汉是相同的，啊，阿罗汉也断见思烦恼，其性位的菩萨也断见思烦恼，啊，所以这是平等的。除了断烦恼是相等之外，神通道力、智慧禅定不相等。那个其性位的菩萨呢，比阿罗汉就高得太多了。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并不难懂，菩萨的心量大，阿罗汉的心量小，这就不一样了，这是差别地方。所以华严经呢，在末法时期，当机的人呢是什么人呢？大心凡夫。大心凡夫这个根性呢，比声闻缘觉还要可贵。啊，声闻缘觉没有机缘呢修学大经的，像华严法华了，他们没份的。不是佛不平等的，他不相信，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在这一点呢，远远比不上大心凡夫。啊，所谓凡夫，这一瓶烦恼也没断。啊，不要说阿罗汉比不上，小乘须陀洹也比不上。可是论心量论见解，真的是超越小乘，啊，超越声闻缘觉，这是说圆教一乘一类的根性，啊，这非常非常的可贵。那么与会的这些菩萨远远的超越二乘，这是对菩萨的赞叹啊。下面第六小段，其如三昧，如空无相无灭法门。空无相无灭，无灭有的经里面叫无作，意思相同。大小乘都有，又叫做三解脱门，也就是说这个三法啊，三种法在小乘里面讲呢，你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一定是从这三个法门里面成就的。你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在大乘法里面讲呢，这三个法门呢能帮助你超越十法界，你就证得一真法界了。所以三解脱门通大小乘，这个名相虽然一样，境界不相同。譬如说空门，小乘人呢证得五空，这就能超越六道啊。大乘人呢证得法空，不但五是空啊，法也空，所以他能够超越十法界，他能够证得一真法界。空门是从自信上讲的，是从一些万事万物离体上说的， 这是经上常讲的，相有性空，事有理空，他能够从相见到性，从事能够观察到理，他真正明了四相是幻化的，像《金刚经》上所讲的梦幻泡影，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也不能说它有，你要说它没有，它现象确实有这个相存在，你说它有呢，那个相是假相，不是真相，这个相呢刹那生灭，不是实在的。如果你认为这个相是真有，那你就错了，你就迷在假相上了，相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从这个门进去，也就是从这个法门，这个方法悟入，而了生死超三界，你就是从空门入了，从空门里面呢证道。如果这个门入不进去，学这个门呢不得理，我们常讲的不切机，不切自己的机，自己不是这个根基，修学这个法门呢你很不容易切入，这个门不能入呢还有一个门，无相，入空啊是从空门入啊，这个无相相是有门的，可以从有门里面去入。有怎么称无相呢？因为相是云生的，般若经上常讲啊，万法云生的，与凡是因缘所生法都没有自性，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仔细去观察，看出像是假象，你要真正能够看出一切相都是假象，你就看破了，所以看破是真正明白，真正通达了，这事实真相啊被你看穿了，看穿之后啊，你对这个现象自然就不执着了，你就能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执着，你看执着一放下呢，那六道就超越了，这个样子入门，那你就是从无相入门的，如果这个门也没有法子入，那还有一个门，还有一个叫无愿，无愿刚才说过了，也叫无作，佛法里面第一呢就是叫你发愿了，那么有愿怎么行？愿怎么能成功呢？所以有一些同修来问我，他说我们做好事如果一无所求啊，那才真正好事啊，这个话说的没错，实际上似是而非，你无所求，你真的他无所求了吗？肚子饿了还要吃饭呢， 那你还是有所求啊。啊，累了你还要休息啊，你怎么能说无所求呢？啊，如果到真正无求了，那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最低限度啊，《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那是真的到无念了。啊，他们可以啊，我们不可以啊。即使在那个境界里面，他还事先有所求，啊，别说是这个圆初住菩萨。等觉菩萨诸佛如来道驾慈航来帮助我们众生，也要事先发愿。释迦牟尼佛不在此地事先的八相成道吗？不是教给我们要发四弘誓愿，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愿，他怎么无愿呢？那无愿怎么能成就呢？所以这个里面的文字，它的含义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要说望文生义，三世佛都含冤枉，你把它的意思搞错了。这个地方的无愿呢，是说力能所行。这个愿才叫真实之愿呐！世间人，人人都有个愿望，可是世间人的愿望不耐久，过几天呢，他又改变了，那个主意又变了，遇到缘呢，他又退心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他所发的这个愿是妄心了，啊，不是真心了，啊，也是我们一般世间人所谓的，啊，你为什么要发这个愿？那个为什么你还真的有一个道理，有个理由在那里去做的，你这个理由失掉了，你怎么办？那个愿呢，不是退转了啊，就是转变了。由此可知，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发愿呢，没有条件的。诸佛如来，无愿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没有条件的，对于一切众生有情无情清净平等的关怀，平等的爱护，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是有条件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有条件，有能有所，能所是二法了，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二法就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所以能够把能所两边打断，这个才叫做无愿，这才叫做真的无足，然后我们才会懂得古大德所谓的坐而无足，无足而坐，这是两边都离开了，两边都不执着，不是说无愿就不做了，做啊。你看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 这是有缘的。我们再问，阿弥陀佛对于四十八遍有没有执着呢？没有，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哎，那他就无怨。有怨跟无怨是一，不是二，这个妙了。啊，就由此可知，这个无怨这一门呢，就是常讲的不二法门。啊，所以这个入道有从空门入，有从有门入，有从不二门入。这个无作无愿就是不二门啊，二而不二啊，愿即无愿，无愿即愿啊。许多大乘菩萨从这个门呢，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就是一真法界。我们修学净土，生在末法时期，这些道理我们要懂。我们有没有能力从这个三门去入呢？恐怕这三门呢，任何一门我们都挤不进去啊，没法子入进去啊。这个三门是通途的途径啊，我们现在要开后门，不走这个三门，所以净土宗叫特别法门啊，门与大道啊，这个是正规的三门之外的，还有一门啊，这一门呢很特别啊，这一门呢很多菩萨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一门叫难信之法了。你要给人家说啊，空无相无愿，那大家知道不会怀疑啊，啊，这个都晓得啊，他很容易相信。你说是念佛往生，他不相信。念佛往生好像没门嘛，啊，不在这三门里面嘛。它是另外一个特别法门，门与大道啊！啊，这是说大小乘一般呢，其如的啊，无论他修学哪一个法门啊，所以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到最后啊，归元都不外这个三门。那么这是大小乘经上啊常说的，而我们净宗啊也有入门的秘诀，现在我们念佛堂建立，每一位同修进入念佛堂都生欢喜心啊，得佛力加持。你看你没有进念佛，没有进念佛堂之前，你怀疑啊，你很难相信啊，啊，也有人怀疑自己体力不够，这一天一夜怎么能受得了啊？这两天两夜更受不了了。可是进入念佛堂之后越念越欢喜，自己都感觉到很意外啊，不相信自己有这个体力，哎，怎么两天两夜也行了，你的信心升起来了，不但两天两夜行啊，七天七夜也行啊。你的体力决定够啊，怎么晓得够呢？ 谚语常讲，人逢喜事精神爽，你净念念佛堂啊，一团欢喜，欢喜精神就来了啊！你要进入念佛堂不欢喜，那你精神就没有了啊！从欢喜来的，欢喜啊，是我们这个生理最好的养分啊！什么样的营养都比不上欢喜的营养，这个要知道。所以佛大乘佛法教人常生欢喜心啊，可是哪有那么多欢喜事情呢？念佛这个才是真正欢喜啊！啊，念佛的欢喜要你亲身去感受，你不入念佛堂，你感受不出啊。同样这个道理，所以在我们六道里面，你看色界天人，他不要饮食，所有一切饮食他都断绝了。不但他不要吃东西，水他也不要喝了。色界天人没听说生病的，那么我们要问他，他用什么方法维持他的色身呢？经上告诉我们，禅悦为食，食是比喻养分啊，我们要饮食来滋养这个身体啊。他们不要饮食，禅悦禅定里面的快乐，能养他的身体啊。我们今天在念佛堂时，念佛三昧，比那个色界天人的禅悦还要浓啊，还要高啊！啊，他们的禅悦，说老实话，没有佛力加持啊。我们念佛三昧，不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这我常常跟诸位同学报告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加持，你怎么会不欢喜呢？我没有进念佛堂，我听到都欢喜啊，何况在念佛堂当中呢？确确实实法喜充满，精神百倍啊！越念越欢喜，越念越有精神，越念越有体力。常常在念佛堂，诸位如果身体不好，常常有病的，常在念佛堂，那些毛病啊，全都没有了，都念掉了。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要知道不可思议这个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所以念佛的法门就无比的殊胜，念佛功夫要得力，这是每一位同修啊都非常关心的，总在看破放下啊，你的功夫才真正能够得力。我们今天希望不能太高，太高达不到啊。我们把要求的水平降到最低，叫功夫成片。只要您念到功夫成片，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有把握。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
有把握去做佛，在十法界里你得选择第一殊胜呐。那么有同学来问我，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这个要知道。功夫成片心里面只有一佛念佛，除一佛念佛之外其他的妄念没有啊，这个妄念是烦恼，烦恼的根并没有断啊，啊，根要断掉的话，那这个境界就高了，不容易做到。我们念佛这个念，啊，意也是念，心里面想佛，这个念呢，力量强，把烦恼压住了，扶住了。烦恼虽然有，不起作用，不起信心，这个就叫做功夫成片。如果我们离开念佛堂，在日常生活当中还会起贪心，遇到不高兴的还会起嗔恚心，你要知道你的功夫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功夫真的达到这个呈现呢，遇到欢喜的没有贪爱心，遇到不高兴的也没有嗔恚心啊，你的心呢永远保持平静，永远保持在念佛堂的境界，这叫成一片嘛。啊，在念佛堂里锻炼呢，至少要练成这种功夫，你才算是有成就啊，你念佛及格了啊，这个及格就是决定往生啊，啊，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些同学说，哎呦，这个难啊，啊，好难啊，没错，是难，啊，哪有那么容易做佛啊，当然不容易啊，这种事情平时要用功夫，平时用什么功夫呢？看破放下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看淡一点，不要太执着，凡事要学大而化之，不要斤斤执着，我们这个功夫才会得力来。样样都很认真，样样都计较，这个很糟糕啊！那这个你要想达到这个功夫这个境界，相当不容易。什么事情马马虎虎，有也好没有也好啊，吃亏也好，上当也好，占便宜也好，什么都好啊，不要去计较，不必去过问啊，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一切随缘度日就好。我们居士林的这些领导的一些同修啊，真正很难得啊！啊，我们在旁边观察他们起心动念这一切作为，我们很佩服。他们做的很如法，很相应，都能够大而化之，都能够随缘而不攀缘。攀缘就是我一定要想怎么做，一定要执着怎么做，那就错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道理。底下所讲的善利方便闲事三成，善利方便善善巧啊，佛法讲求的是其理其机，其理一定要与性德相应，自信的本具的智慧的能要与这个相应，这其理。如果我们用前面这一句空无相无运，这是性德了，跟这个一相应了，它就超越了吧。那么念佛法门，你能够与佛愿相应，佛愿本经上讲的48愿，与佛德相应，德是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要翻，完全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量觉啊，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换一句话说，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对人对事对物，觉而不迷，这叫阿弥陀佛。迷了就是凡夫，觉悟了就是佛。所以，念念与觉相应啊，这才能入得了门啊。那就是其理呀、啊。除其理之外，还要其机。机是什么？现前大众的根性。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佛法是度现代人的，是度我们这个地方人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他不是度古人的，也不是度未来人的，也不是度他方世界人的，是度我们现前大众。你要懂得现前大众之机啊。所以负责念佛堂临终的同修，我昨天特别告诉他们了，要明白这个道理。念佛堂临终的同修，自己常常要互相切磋琢磨啊，要互相研究改进，不可以执着自己的成见。你一定要明了，诸佛如来、一切菩萨都没有成见。成见是什么？执着。诸佛如来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没有自己意思啊，是以大家的意思为意思。这大家欢喜怎么做？那我们就怎么做？人多，那总得立个规矩吧。规矩总是少数服从多数嘛。这民主制度嘛，佛门3000年前就讲民主啊，就讲共和啊，也讲共产啊，利和同均嘛。那我们提倡最早啊，3000多年就提倡啊，不但提倡，照做。他真正在干啊，佛没有自己意思， 菩萨也没有自己的意思。过去祖师大德所立的这些规矩，是随那个时代众生的根性立下来的，立得很好啊。如果我们现在一成不变，照他的规矩去做，把百丈清规拿出来完全照做，那变成什么呢？把我们现代人都送回去了，都去做唐朝人，你们都变成唐人了。这个是现在人做不到的嘛，所以一定要懂得他的精神，他的原则，至于实际上做法。